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冲突正在为国际社会制造一个两极分化的原油市场。在这个礼拜，俄罗斯原油连续出现创纪录的折扣，现货价格低到每桶22美金，但是仍然没有大额买价纹樽。多家国际投资机构的分析师指出，这个是因为尽管美国和其他盟国目前没有对俄罗斯的原油和天然气实施大范围出口制裁，但是俄罗斯的原油仍然在被各大贸易商排斥。根据摩根大通发布的3月份初步原油装载量数据，俄罗斯在黑海港口的原油装载量每日下降100万桶，在波罗的海港口每日下降100万桶，在远东地区的下降幅度为每日50万桶。现行统计显示，俄罗斯的石油产品装载量每日损失了250万桶。同时，俄罗斯原油贷款总额亦每日损失了450万桶，这个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摩根大通大众商品策略师娜塔莎·卡奈亚在研究报告中说，在地缘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每日出口了大约650万桶的石油和关联产品，其中三分之二途经海运渠道，但是目前这个渠道已经被冻结。欧洲和美国每日从俄罗斯采购430万桶原油，而亚洲和白俄罗斯地区的需求为每日220万桶。报告指出，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冲突持续超过一个礼拜，俄罗斯的货物对大多的西方炼油商、公共事业公司、银行、港口和保险等机构来讲已经变得非常辣手。目前的统计显示，现在几乎 70% 的俄罗斯原油都在努力寻找新的买家，但是找到销路的前景十分渺茫。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俄罗斯的基准乌拉尔原油现货比国际的现货价格低20美元。海运检测数据显示，在这个礼拜，九艘10万吨满载俄罗斯原油的船只都处于没有买家接手的状态。行业认为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包括物流和船东担忧受到制裁牵连，因此采取谨慎的态度，以及大型国际机构的能源消费者担心如果处理俄罗斯的原油会导致自己的声望受损。一些买家还认为，如果同俄罗斯合作，国际社会上的一些组织会发布道德上的反对意见。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将制裁俄罗斯作为主要议题，而各国产业的避险情绪高于预期，这个是因为东欧战争的残酷场面是对国际公开的，除了少数国家愿意公开支持俄罗斯之外，其他地区对这次欧洲爆发的战争大致均持反对态度，这个造成了趋同效应，大多企业会受到集体认知影响，从而选择如何进行接下来的贸易活动。同时，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变得更加严峻，美欧两方都会面对要求完全切断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问题。这一次冲突可能会改变美欧的能源战略。高盛和摩根大通都认为，除非乌俄两国取得和平的谈判成果，否则供应链的冲击无法在短期之内获得平衡。美国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伊桑哈里斯评论说，现在原油市场的量大变数，关键在于外界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任何的信心。俄罗斯专家在这个之前已经低估了普京对这场危机的反应，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还会走几远，外界丝毫无法预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行业和普京本人都对乌克兰人民的强烈抵抗意愿和不约强于预期的反应感到惊讶。摩根大通预计，来自地缘政治的危机可能会导致转化油价在未来出现两种分歧，产生两极分化。一部分原因是非俄罗斯的原油高价在市场上被争抢，而俄罗斯的原油 有低廉价格却无人问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多余产能能够进入市场，这样今年的原油价格可能会维持在每桶120美金。另一种最差的情况是，俄罗斯的原油交易在国际市场被全面中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上涨到每桶185美元。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全球石油的需求每日下降300万桶。现在能够增加产能的备选国家包括欧佩克加成员国、伊朗和美国。目前欧佩克加的成员国并没有大幅度增产的迹象，而伊朗的问题难以解决，原油仍在受到制裁。业界亦认为关键在于原油价格升高会以某种形式激励美国的产量增加，鼓励勘探和运营商投资该产业。如果政府愿意宣布能源危机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能源产业会得到推动。但是目前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号显示这个猜想会成为现实。在美国银行看来，如果西方切断俄罗斯的大部分能源出口，全球市场将受到重大冲击。分析师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供需变动可能导致国际原油单价上涨约20美元。如果俄罗斯的大部分石油出口被切断，导致全球市场出现大约每日500万桶的缺口，油价甚至可能会从现在的100美元翻倍至200美元。金融博客网站零对冲的分析师总结说，根据美国市场的历史经验，原油价格的波动将会影响 GDP 的增长。目前的原油价格如果持续，可能会在今年对 GDP 的影响高达超过一个百分点。而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仍然不会放弃多次加息的预期，这个对国际经济局势添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另一方面，一些行业人士透露说，俄罗斯的企业为了逃避制裁，增加了与中共银行的联系。这个礼拜路透社引用匿名人士的话讲，由于美国和欧洲的制裁打击，俄罗斯企业的运营变得非常困难。有北京的国有银行人员声称，在近几日俄罗斯公司到中国开设新银行账户的请求倍增。一名熟知中国某国有银行莫斯科分行业务的人士表示，在过去的几日里面，有200到300家俄罗斯公司到莫斯科分行接洽，希望能够开设新账户。这些银行都在中国有不少的业务。这名人士拒绝透露银行的名称。现在在莫斯科运营的中共国有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这些银行都拒绝公开讨论这个问题。行业人士还指出，中俄之间的交易现在因为卢布快速贬值而受到巨大影响，一些中企不敢在按照现在的定价交货，因为俄罗斯货币价值的缩水速度已经是空前的，可能会因为交易的时间不同而出现巨大损失。驻上海的俄罗斯企业家波波夫表示，现在人民币和卢布的结算汇率有的时候价格甚至会差两到三四倍。作为外界对俄罗斯制裁的关键部分，七家俄罗斯的银行现在已经被切断 SWIFT 系统。SWIFT 系统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简称。这个系统连接了200几个国家的11000几家银行。SWIFT 系统不会在银行之间转移实际资金，而是传输带有指定结算交易信息的代码，帮助国际贸易体系正常运行。从2016年到2020年， SWIFT 系统的传输指令数目实现了33亿条的年增长，超过五成的交易指令来自欧洲、中东和非洲，另有约三成的份额来自美国。目前这个系统是全球最大的银行间支付网络。虽然中俄两国都有自己的支付系统，但是规模都非常有限。俄罗斯建立的类似系统只有23家外国银行参加，而中共的跨银行系统 CIPS 同47个国家的100几家银行连接，份额少于 SWIFT 系统的 1%。 行业指出，银行系统之间的互相联系以及国际贸易仍然依赖美元的状况，是中俄两国都想要改变的问题。为了解决对外国货币的依赖，俄罗斯增加了政府对黄金等贵金属的储备量，试图避险。何旭评论说，中俄之间的交易现在亦因为卢布快速贬值而受到巨大影响，这个导致北京和俄罗斯之间的交易亦很容易变得无利可图。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样的外贸交易波动性太高，很容易损失成本，对中企来讲非常不利。其实北京政府深知，要保障外贸经济，美欧的发达国家才会提供真正的高利润订单。但是中共和这一场东欧战争的联系，现在看来是很难撇得清的，生意亦越来越难做。在不远的将来，民众就会看到北京将因为这一场战争处于什么样的境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